我们再把上个礼拜几个重点讲，在圣经里面，善从来不是人本，人根本没有善，善是神本。Goodness by nature is theocentric, not anthropocentric。第二，在圣经里面，善不是一个因，在宗教里面，善是一个因。第三，人以为自己的善在神面前根本不承认，所以上帝说没有好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找上帝连一个也没有。那这样我就已经跟你讲了，圣经里面有说，你们若尽心寻找我就必寻见。那这句话不是指人类犯罪以后可以寻找上帝，如果是的话，圣经是自我矛盾，圣经是自己同自己产生冲突，自打嘴巴。圣经既然说人不能寻找神，圣经为什么你若寻找我就必寻见？这是对他的百姓说的，而他的百姓是已经他先找到了，才叫他们找上帝。所以是上帝寻找我们，然后拯救了我们，再把能寻找他的力量放在我们里面，才对你说，你的全心寻找我就不找到。而这个不是对世人讲的，不是对堕落以后的罪人讲的， Nothing to do the fallen people。 我们许多时候引用圣经是乱用乱解，还以为自己很熟圣经。我曾经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到，从头到尾差不多70%都是圣经，哇，他背得滚瓜烂熟。很多人说这个牧师了不起，对圣经很追求很明白，就我注意听了，全部串不起来，全部就背来背去，就引用引用，没有串起来。所以真正的思想他没有接受，没有了解，没有明白，很可怜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如果对圣经没有原则性的贯彻始终的中心点的了解，重点关系次序的这些原则搞不清，你越明白圣经，越多圣经知识，越乱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异端出来，这很可惜的事情。法利赛人滚瓜烂熟背圣经，法利赛人所有的律法规条都会背出来，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灾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看出在律法中间的奇妙，只有看见律法中间的字迹，没有看见律法中间的经义，只有看见律法中间的词句。要从律法中看见奇妙，从字迹中看见经义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功课。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行善，因为这里提到三个祭，对不对呢？就是第一，感谢的祭；第二，行善的祭；第三，捐书的祭。那这个是基督徒跟犹太人不同的地方。犹太人是在祭坛上献祭，我们是在身体里面献祭，先把身体当作活祭，这样死祭结束了。最后一个死祭就是基督钉十字架，最后一个祭坛上的祭在主后70年圣殿被烧就没有了。所以以后呢，所有的祭都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祭不在祭坛上，在人的身体，人的身体变成圣灵的殿，在圣灵的殿就是上帝居住的地方里面，正像圣殿里面有外院，圣殿里面有祭坛，圣殿里面圣所，圣殿里面有至圣所，我们里面也有祭坛。身体就是活祭，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希伯来书呢，在整个新约里面所有的书信里面呢，所有的使徒写新约的时候，没有一个写旧约献祭跟新约耶稣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关系写的比希伯来书更详细。所以保罗曾经讲过，耶稣就是逾越界的羔羊，所以耶稣是逾越界的羔羊，他献祭，这就配合了施洗约翰说是看到上帝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但保罗在献祭的事情上，旧约的事情解释的时候没有提到多少，他就直接阐明福音的意义。而希伯来书就把旧约的祭跟新约耶稣才是祭讲得完完全全彻底的清。所以呢，翻祭不是我所喜欢的， 啊，你们说献的祭不是我喜悦的，那耶稣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这个祭就变成从祭坛上的生出，变成道成肉身的身体。好，耶稣基督身体的献祭就成全了旧约祭坛上所有生出的祭物所献的祭的那个影子真正的表现，因为尸体在基督，尸体不在祭生的祭坛上，所以耶稣基督是真正尸体的这个祭。而耶稣基督献完祭一次一劳永逸，就这成全这个永永远远叫我们这些与他一同死与他一同复活的人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把身体献为祭在上帝面前。那希伯来书呢提到祭，现在他就提到这三样：感谢的祭献给上帝，行善的祭表示你生命真正有果子，因为生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你如果里面的新生命，你外面一定有新生活，如果里面已经重生得救，外面一定你过一个善的生活，所以你这个的善就变成你生命印记，你生活的一个表现。这是第对你自己有新生命献上的祭。第三呢，对别人，所以对神、对人、对己、对上帝，因为你认识恩典，把荣耀归给他，嘴唇结的果子送赠归给他。对自己有新生命，表现新生活，所以行善；对别人，你愿意分享恩典，有捐书的事情，把你所多余的帮助人，叫别人与你一同享受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这三个祭，那下个礼拜我就讲捐书的祭，今天我要继续讲行善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善的本是神不是人，所以根本没有人本的善，善是一个果不是一个因，根本与宗教是不一样的。 All religion treat goodness as anthropocentric and goodness becomes a cause to have the effect of getting the eternal life. If I do good, I can inherit the eternal life. 我行善，我可以承受永生。但圣经没有这个教训，基督教不承认这个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行善，连一个也没有。你的善不是使你得到永生，相反的是永生使你开始懂得明白照着上帝的意思行善。所以呢，这件事呢就在以弗所二章第十节里面提出来。我们大家来念这节圣经，我们上个礼拜有没有念这节圣经？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你看得很清楚，这善是果不是因。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再造， recreation， recreate， recreate a new creature， new being， 是 newly created， the second time created。我们第一次被造的时候是 natural creation， 我们是自然的被造。第二次呢是 redeemed， 被救赎，所以在基督里再造我们。我们被造，第二次造是造成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现在新造的人为什么被造呢？为要叫我们行善。如果你把这 cause effect 的这个因果律啊，在以弗所书注意看的话，你就清楚看见，跟我们甚至许多不明白圣经而随便解经的人完全相反。在以弗所书好几次，以至于，因为以至于，因为以至于，这 cause effect 很清楚的，上帝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不是说上帝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有圣洁，你懂吗？如果你因为有圣洁而被拣选，你的圣洁是因，他的拣选变成果。但是如果他拣选你，使你成为圣洁，他的主权是因，你能圣洁是果。他先使你有生命，然后你有生活，生命是因，生活是果。他先创造，然后你可以行善，重造是因，行善是果。 你在以弗所第一章看到好几次，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也看到了，在这里又看到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怎么样造成的，为了要叫我们行善。所以这个善不是因是什么，是果。这就是法利赛人永远不明白的地方。法利赛人死背圣经，滚瓜烂熟，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因果次序关系重点，从整个的目标要指向什么地方。所以他们的方向、他们的根基、他们的原则、他们的次序、他们的轻重、他们的总原理完全不懂。这是很多自以为度了神学的人，就拿了学分知识一大堆，结果呢把教会弄得乱七八糟的，应当要特别注意的是，我解经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讲很多次了，不是用已经解经的原理死信那个教条，那是用总原则解经。因为你一节圣经先解错了，那用那一节圣经解错的圣经再解别的，时候就骨牌效应，每一节都解错。正像斯口夫 Scofield Dispensationalism， 他说要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好不好？这一句好不好？按正义分解上帝，好不好？但他就是正义分解，那分解他认识错了，他分解就是把圣经分成七段，结果就有良心时代、设置时代、助长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就变成把圣经分成时代牌。这个因为那一节他解错，他用那一节解其他圣经全部解错，这就把上帝变成七个时代、七种不同的审判官、七种原则处理人的事。但神是不变的，在他一解错之下变成有改变方式、改变原理的上帝，这是很可怜的事。所以呢，这个解经的严谨性实在是要再提醒、再提醒，否则的话呢，正统就不能传下去。但正统不能传下去以后呢，那些非正统用量争取主流的时候，那我们就变成旁门左道啊，这是非常非常痛惜的历史事件。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正统的人要争回主流，因为今天的蠢蠢欲动，那些自以为自己有圣灵的人，因为人多，他们要带领全教会与他们合一啊。这个合一是什么呢？是在非正统人明白圣经真理的解释中间，盼望大家和到他那边，叫做合一。这些人如果真的要合一，真的要合一，他们应当呢跟正统教、跟天主教全部在一起，才叫做合一。他们的合一是什么？你到我这里来，干成我的，唱我的诗，跟我走，叫做合一。那个不是合一，那叫做合并，给他并吞进去，那个不是合一。所以除非你走回正途，然后在神的道、在神的真理、在基督的名下、在正统的信仰中间合一，否则没有真正的合一。我一定要继续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否则台湾教会的前途是非常可怜的。好，我继续讲下去。行善的事情，那么善的本体是上帝，我就对你说，上帝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这是很难听懂的话哦。但我不能找到比这个更简洁、更浓缩、更正确表达这个观念的词语。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是有位格之良善的本体，有位格之圣洁的本体。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the subjectivity of goodness in person, the subjectivity of righteousness in person, the subjectivity of holiness in person. 那这个呢 ，subjectivity of truth 在表达什么呢？这个用佛教的名词叫做加上一个如字，如果的如，啊，不如，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不如就是物质体。在文叫做丁安西，丁安西也就是柏拉图所讲的那个世界中间的 idol， 这个世界都是影子。你我画一个圆，你用放大镜看一定不圆，没有个真正的圆你画不出来，一定就一点点不大圆。那么到底圆存在不存在？圆存在。 存在那里存在的关键点。那么在现实界呢，有一大不大圆，但是表达了最大的可能，要把圆挡住。所以真正的圆不在现象界，现象界根本没有真正的本体，本体在本体界。所以本体中间的圆体是真的，这个是假的，那个是 original， 就是 copy。 那么真正的人不在这里，这些人呢，在地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点歪，或者鼻子太大，或者耳朵不够，那真正没真正完完完完完完完没没没没没，那在那天啊，那么那个呢才是万万万万万事实表。孔子是万事实表，是中国人讲的，那么希腊人不一定要承认的，希腊人是苏格拉底实表，中国人不一定承认的。那世界这个民族有民族情操所最尊重的人，是那个民族不一定看得起的。所以真正最伟大最伟大的那个完人之名， The desire of man will suddenly come to his temple， 这句话是圣经讲的啊，这个万民所愿望的那个人，就是那 the original the ideal the perfect one， 那真正完美的那个突然间出现在圣殿中，这是谁啊？耶稣基督。只有基督是完美的。今天我敢说，所有反对耶稣的人都是没有理，每一个反对耶稣的人都是没有好好研究耶稣的，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耶稣的完美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的。释迦牟尼也好，摩西也好，亚伯拉罕也好，孔子、老子、孟子、孙子，什么子也好，我讲的虽然不是那个 grandson， 是孙子兵法那个孙，没有一个人可以耶稣相比。他的 The Desire of Man 啊，后来呢巴哈写了一首歌，我想他的 melody 是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基督耶稣的 desire 啊什么 man's desiring， 怎么讲那首歌，是啊，他英文怎么讲， the joy of man's desiring，你改一个字看能不能，你把那首歌改一个字看能不能，不可，没得不得了。所以叫完人之范，那个 idols， 那这样呢，这柏拉图观念中间就有现象界是有亏欠的，完美界是个本体。那我现在告诉你，良善的本体不是想出来的，如果良善的本体是想出来的，人的思想就变成那个两段的本体的音，那个变成我们的骨，你懂吗？这很深的东西啊。如果良善者、完美者是我想出来的，表示我不想它就不存在，我想它的存在，所以它是我思想的产品。上帝不是思想的产品，思想是上帝的受造品。大家说，上帝不是思想的产品，思想是上帝的受造物之一。所以呢 human reasoning power is a creation among so many creations of God， the product of God， God is not the product of reasoning。 上帝不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上帝所造的产品之一。所以呢，想象中的上帝根本不是上帝，因为想象出来的上帝比想象有功能的头脑是更小。那这个就变成了后来呢 St. Anselm 安瑟伦的本体的 ontological argument。 那我今天不是赞成自然神学，不过 ontological argument 的伟大性是超过这个所有的 cosmological argument、 teleological argument 跟其他的 argument， 因为它有它很伟大的地方。我如果想象出完美者出来，那么呢这完美者变成了我造出来，我想出来，我自己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人怎么可以想象一个完美的出来，不完美的世界怎么可以造一个完美出来，如果可以造出完美真正绝对善的出来，岂不是我的思想比完美者更大了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完美者是完美，一定不会比其他的更小，不然他就不完美。所以完美者之所以是完美，一定是比任何更大更完美才叫做完美者，而不完美者想出来的那不会是影子。所以完美者一定自我存在，不然我不可能有完美者的观念。 Nothing greater than the greatest that can be conceived， 这个就是安瑟伦哲学里面的完美本体是神存在的证据。那我今天不是证明 也不是赞成，也不是接受他的理论。因为我已经对你讲，上帝不是用证据可以证明出来的东西，因为上帝比所有的证据更大，所以证据不能把上帝见证出来，是上帝自己显明，就显明叫 revelation， 不是 argument， 不是 human proof， 不是我们 argument 产生的 evidence， 所以我们不是站在 evidential apologetic 里面。我今天不是叫这个 apologetic， 但是我把这些原理告诉你。接下来，像善的存在是永恒的存在，而善的存在不能跟恶的存在同样永恒的存在。如果善是永恒存在，恶也是永恒存在，你就把恶跟善呢，把它等量齐观了。你听得懂吗？你们如果没有经过头脑训练、逻辑、哲学思考训练，随便就听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很难参加我的聚会。但如果你听懂了以后，你就开始呢变成一个有负责任感、有责任感的听道者，然后好好建立教会的时候，带领那些有思想而不要随便的人走正路。我在讲啊，如果我的想象可以产生一个完美者，这个完美者一定是不完美，因为他是从不完美的人想象出来的。完美者的本体一定是他本体存在的，所以不仅仅我想，那我之所以会想出完美者，是因为完美者把我造成一个可以思想完美事件的非完美中间却有完美观念的影子的这个人。所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的。像基督教的真理跟马克思的一个朋友或者一个老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个是那个人叫做这个Ludwig Feuerbach， Feuerbach 贝尔巴哈，听过这个名字的听举手啊。贝尔巴哈的上帝是 Project of Human Absolute Mind， 所以人的绝对观念把它投射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一个上帝。所以他真正要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上帝是按照人的形象造，而圣经说呢，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Either one， 那如果我有一个观念是完美，我把完美射出来啊，当然就是叫上帝。我不会讲良善，把良善讲的最完美的地步，那就是上帝。这个上帝是人造出来的上帝。但是问题是，拜尔巴也好，这一个莫特尔也好，黑格尔也好，这些大哲学家真正的毛病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有完美的观念，人完美的观念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否则连完美观念、绝对心理、求全的心智这些功能都不可能存在。所以呢，善的本体，我不得不用这个名称，良善的本体。这良善的本体就是呢，柏拉图所讲的言约显现的跟影子不一样的，也就是康德所讲的本体界的东西跟现象界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在现象界中间，所以我们呢没有办法勾到的有三样：第一，上帝；第二，不朽；第三，自由。你们念过或者听过或者稍微知道我康德的哲学的人请举手。知道康德的哲学的，康德提到这三件是理性勾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怎么想也不能想通。 We cannot achieve understanding GodImmortality and liberty， 这三样东西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叫 noumenal world， 我们处的世界是 phenomenal world， 所以在 phenomenal world 里面没有那个东西，那个叫做不如，或者佛教的话不如，或者叫做不自体，哲学的话这文叫 thing and see， thing in itself， the thing in itself， 那么每一个东西都有它里面的真正的东西的原体，那个原体不可能是一个永恒者，因为是被造的，所以神是创造者，所以真正的原体的本身是神的。善不是你我的观念，善是神的本性。圣洁不是你我所想象，是神的本性。爱不是你我的感情，是神的本性。所以上帝就是爱，我们有爱，我们有爱功能，我们有爱情，我们有公义观念，上帝就是公义，上帝就是圣洁，上帝就是永恒者，上帝就是不朽者，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光，上帝就是生命。没有宗教这样讲，只有这本书。 Only God is light， God is love. God is light, is life. God is the Holy Spirit. God is righteousness. God is love. God is goodness. 所以上帝是良善，良善的本体就是神，而神是有位格的啊。这一句话我加上去了，这样呢，老子所讲的道是什么呢？是一个他讲出来的道啊。我们所讲的道是创造万有的原体啊，他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带着生命到世界上来的。所以基督教一提到本体跟生命相连，良善跟生命相连，圣洁跟生命相连，公义跟生命相连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所以 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righteousness in person, subjectivity of goodness in person, 良善的本体是有位格的。这就是又活又真的良善者，又善又圣的上帝，这又圣洁又永恒的那个本身的生命位格者就是上帝。所以呢，神才是善的因。Only God is the source and the reality of good. Only God is good. 那么当上帝把生命赐给我们以后，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生命，我们就变成一个能行善的。为什么？因为神把我们重造成了有他本性有他形象样式的被造者，那么叫我们去行善。所以我们领受了生命以后呢，就有新的生活， New life, new living, new nature, a new action, new behavior, 我们可以行善。所以善就变成一个因出来了。那现在问题是，当我在知识上对善的真理越来越明白的时候，我要知道上帝是善的本体，上帝启示善的时候，上帝讲了什么，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做好事。你做好事就是你几块钱帮助乞丐，这叫做做好事。真的是做好事吗？可能你说我帮助他了我就可以上天堂，所以你是用两块钱买票上天堂，这不一定是好事了，你懂吗？因为这是你的生意经，这是你的牟利法，这是你的连本带利的生意的想法，这不一定是善。所以善是什么？善是除了以善合一之外没有其他动机的真正纯粹的良心，这个叫做善。所以 goodness is itself no other motivation other than goodness is善。所以善就是以善合在一起的真正纯粹的动机。那有这样的人吗？我就感觉到没有了。所以上帝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人。许多人行善，因为他知道我行善就有善报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间没到啊，我今天行善也对我好吗？那些人是什么？是道德的投资者。那些人是什么？是这个基因的幸运的买彩票者。那些人是机遇，就是 take chance 的那些盼望者。 They hope they have good result, so they take chance, they invest in order to get more profit, 他们投资盼望得到更好。所以这种善呢，已经不是善。在谈到这些里面的善 Sum and Bottom 的时候，有一个定律，就是善的本身就是善的本身。行善的时候除了善的动机以外没有别的目的，也不盼望别的酬报，否则你就不善。你透过善我行善去达到更多利益的时候，你不是行善，你是为了利益而行善，你根本不善。这样看呢，很多基督徒比外邦人更不如。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派的哲学叫做 Encyclopedic School of Philosophy, 这是重要的人，包括 Voltaire, Lemaître, L'Humbert,Condorcet, 这些人，这些人呢，他们就说什么，所谓慈善家行善多是是有眼光的自私自利的人，有智慧的投资。所以那些慈善家用小钱来钓大名，用众人以为穷人需要的时候给他一些钱来为自己铺张更发财的大路，看起来是慈善， 是形上，其实根本不善，因为善的本身就应当没有善以外利用善达到其他目的的这种动机，但是利用行善盼望达到善以外的其他目的的这个本体就不是善，因为他是把善当作工具，不是把善当作目的。很尖锐，很深入，很准确。你真的行善吗？你就是以行善为乐，没有仇报你也行，那你就是行善。如果你透过行善达到更大的仇报的话，那你的仇报成了你的动机的推动力，成了你真正的结果的话，你还是离开善很远。昨前天我在新加坡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在历史上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跟义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宁愿受逼迫不要放弃义，所以 you are united with righteousness， 你跟义是建立在一起，你有福气，因为这个就是预赏天国 pre-taste of heaven。 在天上我们是与义永远在一起，与真理永远在一起，与圣洁永远在一起，与爱永远在一起，因为与神同在。而现在你因为与义在一起，人家逼迫你还不肯放弃，你已经在地上享天国。所以说呢，为义受逼迫的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现在属于他们。哇，这个道理呢是真的不得了，但又肤浅，浅到这个地不是肤浅，浅到这个浅白到这个地步，我们一看就明白，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讲这些话。感谢上帝。你们有没有越思想圣经越感到圣经很宝贵？有没有？有没有真正越明白圣经越感到原来我领受的这么伟大的东西，上帝这样恩待我？有一些人呢，在宗教里面搞几十年，结果搞成一个法利赛派，变成道貌岸然，什么都不懂，而以为很有修书。我告诉你，我再讲一次 ，In science, academic study is a support of fact. In religion.Academic study is only support of conviction. 你有一种信念，然后你说我要读更高的书，就是为了坚守你错误的信念。你读多少书也没了，因为你基本信念是错的。Support of your conviction only, but not truth. Conviction is not identified with truth. 信念不等于真理，真理需要对它真正顺从才变成纯正性，就在我的讲座都曾经提过了，现在我把它一个一个串联起来，串联起来，很可怜啊！有的人一生一世糊里糊涂，以为他已经懂很多了，你真正看什么都不懂，很可怜。好，我们继续讲下去。这样的上帝是善的本体，而行善的人除了与善合在一起，没有别的动机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是实实在在是真正行善者，啊，这是我们蒙救赎的原因。蒙救赎，因为他要我们成为新造的，那么行他为我们预备的善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为要我们行善，就是他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要我们行的。所以上帝已经预备为我们行的善，我们现在就行出来。那么上帝要我们行的善是他预备的，也就是照他标准，不照我们的标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上帝心目中的善是什么。什么叫做行善呢？你是帮助人吗？不一定。我对你们可能讲过了，有个财主要进天堂的时候，天使说你做过什么好事，你怎么要进天堂？我做了很多好事啊。你做了什么？他说举一个例子啊，我曾经两块钱给一个路边的乞丐，这样还不能上天堂吗？那天使对他说什么？好了，我看把你两块钱给你，你去买票坐巴士到地狱去就好了，节省你一点步行的路。因为你有两块钱，我再还给你嘛，两块还给你，叫做行善，你拿这个去买车票到地狱去算。所以善行不是你的标准，是我的标准，是谁的标准？神的标准。那么圣经到底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善？我问你啊，不要眼睛睁得大大不回答。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善？啊，有没有啊？哇，这个是 很伟大的一些圣经，所以今天就要专解释这一段圣经。大家打开米迦书，旧约米迦书，你从心就明白了这个善的观念，是国不是因，再回这影射到旧约里面，原来旧约有提到什么叫做善。米迦书在哪里啊？又哪书的后面？大家一同打开米迦书，这是最清楚唯一的一次在旧约里面特别提到的关于善的问题。米迦书第几章？第六章第几节？第八节。我先念一遍，有你们大家说，世人呢、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大家读，世人呢、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That is good。 什么叫做善？谁定善？谁指示你什么叫做善？标准在哪里？内容是什么？全世界没有一本书比这一句讲得更好的。世人啊，这里不是说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世人不关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宗教，这个不是指选民不选民，世人啊， everybody included， 这是完全是大公的，完全是全世界 universal criteria。 世人啊，上帝已经向你指示什么叫做善， what is good， 什么叫做善呢？四件事情：一，行公义；第二，好怜悯；第三，谦卑的心；第四，以上帝同行。这里不是周济穷人呢，这里不是说呢，帮助那些在饥饿中间的人，那些当然是善的一些表达。啊，善的本身呢，有这四大原则：第一，行公义。一个行善的人，如果不是存着义心去行的，上帝看到行的都不善。要义心成为原则，所以你要行公义。那什么叫公义呢？什么叫做义呢？当然，上帝是义的本体，所以呢，上帝是正义，是公义，是有永恒的义的那一位。所以义呢，我个人又把它分成五个层次：第一是正直，第二是公正，第三是圣洁，第四呢是对恶的不妥协，对恶的威严，第五义是真理。所以义人是一个正直的人，义人是一个不偏私、很公正待人的人，义人是以圣洁的生活在神面前活着的人，义人是一个在真理的内容中间建造自己，义人是对罪有非常威严的这个对付的人，这个叫做义人。每一次你把这五个原则把它总结合起来，你就明白，挪亚是义人，某某人是义人，某某人是义人，一定有这方面。他们呢，从这个心理的状态来说是正直人，他们从道德的本性来说是圣洁的人，他们从对整个内容来说是以真理充满自己的人，他们对犯罪的事情是非常威严的人，他们有这个不偏执的公正，对有钱人对没有钱人都是一样。所以你要行公义。什么叫做行善呢？就是在公义中间生活的。什么叫做公义呢？我刚才提了，我不再重复了。所以呢，上帝说，世人呐、啊，我已经指示你们什么叫做善。What is good? You must be a good man. Who is a good man? 魏忠贤说呢，对我好的是好人，对我不好的是坏人。所以人对我好就好人，对我坏是坏人。皇帝听他这样讲也感到不错不错，所以这是很低级的定义。你知道魏忠贤吗？ 啊，这是很低级的定义，不是圣经的定义。所以圣经每一次同样一个词提出来的时候，都超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文化，这是圣经伟大的。那本质的超越性，那个高超的地步，没有人可以与他圣经相比，因为是神的启示。我们今天讲神的启示，不要明白里面启示什么，就把它模仿上帝启示，这是神经病。今天基督教已经落到这样，怪不得人家一看你冒充圣灵有启示，也看不起你。讲的话肤浅到一个地步，如果一个人讲话越大的权威，里面越没有内容，我越看不起，因为他讲话就好像是权威一样。他讲的浅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思想，因为他不但不明白圣经，冒充权威的 authoritative image with no content no truth， 这是很可怜的。所以这里说呢，是的，上帝已经告诉什么叫做善，行公义。这里不是你啊好公义，是行公义啊，行公义，你真正有义跟有义行行为出来，你行公义。第二呢，好怜悯，行公义的人是不是常常不够好怜悯？是，很多人行公义的时候是用仇恨的心来报复别人的，而不是用爱去感化别人。所以那些爱讲公义的人常常是没有同情心的，这个就不善。如果你有义心来判断一切，没有爱心来改变一切，你还是不善。你感觉这么伟大的话吗？我这个人是讲公义的，我不能跟你随便的，所以接下去他就要对付你，因为他是讲公义，讲公义就对付。结果呢，不是义是恨，凡是用恨代替义的，都是假先知，都是假伦理，都是假智慧。义变成善，第二季就融进去。好灵，是的呢，上帝已经指示你什么叫做善，就是行公义。你个人要行在公义的原则中间，但是对待别人的时候，你不能用你的义呢就逼别人，叫别人和你一样。你要好怜悯，很不容易的。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的毛病，但做父母的不是一天到晚用审判的态度来教孩子，他是用爱心跟盼望，盼望把孩子教成雕塑成，把他带到一个完美的地步，用眼泪、忍耐、宽容、宽恕、等候、盼望，盼望有一天他改。所以这个呢，懂得义却好怜悯，这个叫做善，好不好啊？太好了，神的话太好。今天我们很可怜的，到教会听到听了几百次，听不出神的话在哪里，好在哪。那么讲的人说奇妙奇妙，听得莫名其妙。我不是开玩笑，我讲真的话。我们今天怎么样把上帝奥、上帝真理的奥秘把它讲，使人看到里面神是这么丰富的，隐藏着这样的智慧，去使我们得到道。你要行公义，那么行了公义以后呢，不是强诸于人，好怜悯。你好怜悯，耶稣基督的圣洁没有人超过，但是也没有人对罪人的爱超过他。他不是以我行了圣洁，所以我对付你，我自己做得到，我也敢叫你做到这个地步，不是的。他自己做得多圣洁，让他对罪人多爱，他自己要求自己那么高，对那些没有办法达到的要求多了解，多同情、体恤、忍耐、宽容、等候、盼望、感化、改变他，这个叫做善。能够把义跟爱调和到最恰当的人是智慧的，把调和恰当以后的果效是有能力的。这四句话揉在一起，就是一切最重要的智慧在这个伦理中间的总结合。义跟爱调和的好是智慧，调和好了以后就产生能力。真正这四样揉在一起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十字架，以耶稣的十字架是义爱调和的地方。为了义他受审判，为了爱他不审判人，所以十字架调和了义跟爱的矛盾以后呢，他就变成我们的智慧，十字架变拯救的能力，就是那个感化建造的力量。感谢上帝， How good is that? 这就是叫做善，行公义，好点。一些好怜悯而不行公义的人，常常妥协，常常出卖真理。一些只有行公义不好怜悯的人，常常流于苛刻，常常对别人没有人呢，常常没有建造的功能。这是得其一而失另外一，这个呢是得不偿失，这是很可怕。所以怎样在持定公义的时候没有放弃怜悯，怎样在得行怜悯的时候没有妥协公义，两样结合叫做善，很难的。单单从这四句话去建立一个伦理学啊，架构庞大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继续讲几十堂讲不完。然后在圣经里看见很多的例，法利赛人有没有义？有，什么义呢？我不像别人，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就是他的义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恩典，有道理。我感谢你，因为我比人家更好。上帝说：“你不必感谢，你在夸你自己，有什么好感谢？你一方面讲感谢我，一方面没有提到我给你的恩典，你感谢什么？你为什么感谢？你是借着感谢，借着感恩来夸你比别人更好，你在荣耀你。今天我们开一个感恩的会，因为我房子比别人更大。你看到了，你们今天的感恩会很多是在夸自己。”不是在真正感谢上面，有真正在感谢上面，你把神的恩典讲到什么地方？那你把自己放在蒙恩者的谦卑的态度中，你表现到什么地方？很多什么教会几十年感恩大会，不是感恩大会，他是夸自己几十年为主做了多少工作的荣耀自己的道。你既然有怜悯人的心，你要知道这是神先怜悯，那你没有什么好的。因为怜悯人的人常常会居高自傲，用一种施恩者的态度来施行他的伦理，一面施恩一面骄傲，因为我是施恩者吗？是你需要我给你的恩吗？所以呢，好怜悯的人变成一个居功自傲的，这就变成不善。所以你怜悯人呢，又要谦卑下来。怜悯人不谦卑啊，就等于呢自己冒充神的样子，这是施恩的责任，却夺取神的荣耀，这是很可怕的事。我们呢，行公义，好怜悯，接下去就纯谦卑的，很不容易啊。真正做基督徒很不容易，怪不得丹麦的齐克果说，真正的基督徒就一个，可惜他已经死了，就是耶稣。他的意思呢，没有一个人真正做到耶稣要我们要求。The only Christian have been crucified, he was Jesus Christ. We are not up to that kind of quality.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多么不好，我们只想到我已经做到这一点，就以自己做到一点点的骄傲，看不起连一点点都没有的半点点的。那你施恩的态度，当你以施恩者的态度，You play the role of God, but you are not God. Terrible. 施恩者以骄傲自居，以功劳的施者自居，自居自己的功劳，以功劳骄傲，夺取上帝的荣耀，这是不善。所以你行公义，好怜悯。第三句说什么？纯谦卑的心。纯谦卑的心，谁是谦卑者？我讲过的，谦卑的人是永不止息追求真理的。谦卑的人尽所能，没有感到自己是完全的。谦卑的人是继续不断把荣耀归给上帝。谦卑的人是一天到晚看别人的好处，是自己应当休息的对象。看自己的亏欠，看别人的这优点的人，谦卑的人永远不居功不自傲。 前边的人最后扶救这位，比你低比你差比你不够的，你是扶救他，你是弯下腰来帮助他。第四样，与上帝同行，与你的上帝同行， Walk with God， 与上帝同行。到了星六的时候，就是跟随基督的脚踪，这叫与上帝同行。从基督的道成肉身的降卑，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降到最卑，这一条路就是以上帝同行。The spirit of incarnation. Deny yourself. Humble yourself. Abandon all your glory, your honor, even your own human rights. And try to identify yourself with lower people. Spirit of incarnation.道成肉身的精神，降卑离开你原有的尊贵、荣耀、人权等等，以比你更卑微的人在一起。耶稣基督的第一步在世界上，就是生在马槽。耶稣人性最后一步，就是死在十字架。耶稣神性复活过来，用他的神性显出大能，使他已经死的这个人的身体复活过来，表示他是真正得胜死亡的人。耶稣在地上的人性，从第一步是降卑，到最后一步定于十字架上，这个与神同行，就是跟随基督的脚步。降卑 The Son, that is good. What is good? Practice righteousness, be merciful, and always be humble before God and man, and walk with God, following the steps of Jesus.From the spirit of incarnation until the willingness of crucifixion. 与神同行，这些圣经重要什么地步？我告诉你，重要到呢，当美国要把一些很重要的圣经放在国会图书馆最高的地方的时候，选的是这一节。所以呢，世人啊，上帝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上帝同行。这是全世界所有伦理书里面最高的伦理的一句话，没有比这句更伟大的善的。你行善就是要帮助人、帮助穷人，这些宗教都可以讲，但都是讲到与神没有关系的，与上帝同行，因为上帝都是谦卑。你们听过上帝是谦卑这句话吗？啊，上帝需要谦卑吗？很多人谦卑的时候没有本钱，骄傲不得不谦卑，什么都不会还要不谦卑，那你就不像样，对不对？这个也不会让别人哦，我不会，我不会，为什么？本来不会嘛，什么都不会一定要谦卑吗？上帝什么都会，为什么要谦卑呢？你懂吗？你说你会一点点就这么骄傲，你会胖点点都是一样的，如果一点点一定比他骄傲的。有的人批评别人叫骄傲，因为妒忌，有的人因为妒忌就产生对别人骄傲的批评，所以凡是说你骄傲的人，他里面已经有妒忌的成分在里面。除了上帝以外，上帝不必妒忌。谦卑的人呢，常常感到自己不够谦卑，骄傲的人常常不感到自己正在骄傲。大家说一二三，谦卑的人常常感到自己不够谦卑，骄傲的人常常不感到自己正在骄傲。有没有人？你看我正在骄傲，看我正在，他一定没有感到自己骄傲。谦卑的人感到自己不够谦卑，神谦卑，圣经记载，有谁像我们上帝坐在至高之处去谦卑察看世人？诗篇里面，你们自己找。我很多时候不告诉你几章几节。你马上的什么都不读就抄下来就乱用了，那么就用讲章再去讲到，我没有一篇讲章超过任何人的，每一句我引用谁讲的，我告诉你是看讲的，是 Aristotle 讲，是谁讲。我从20多岁开始决定不看书讲道，要跪下读圣经到明白，然后讲道，每一句话我思想，每一段我负责任，每一篇道理跟别一篇 consistent， 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传道人。到今天我讲的这么多次，没有一篇是从书里拿出来的。 没有一篇是抄人家的讲。你们有的人来听我讲道，是要来拿材料再去讲道的。那我盼望你不是不可以，盼望你先修清楚、听明白、贯彻里面的了解的心情，然后再去提。如果可能，你说这一段的话，这个思想我是从唐牧师听到的，那我认为你比较成熟。好，我们继续讲下去。美国国会的图书馆就把这些事放在很高兴，这是世界最多书的一个图书馆，在1962年已经有28000本 28 million。 现在呢，我想 over 100 million 在那个图书馆。而要选最重要的一件道德伦理的话的话，竟然选上了，因为这些真正有智慧的学者发现读完千万本，没有这样的一句话。世人啊，上帝已经指示你。什么时候指示？那个不读圣经的怎么有这个指示？在新版里面已经有这个印。每一个人内心都知道有上帝，每一个人内心都有公义的，每一个人内心都有怜悯的可能，每一个人内心都有谦卑的要求。所以当你一不善的时候，其实这些都在你里面控告你，但你没有办法就照着最纯洁的 natural 的那个 instinct 去行。为什么？因为你 even your conscience has been polluted， 良心受玷污到一个地步，文化的玷污、宗教的玷污、还有社会的玷污、传统的玷污，还有你个人犯罪产生出来的玷污，使你没有办法真正照着新版里的神赐下的原动力去过良善的生活。所以你需要重生。世人啊，上帝已经指示你什么叫做善，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我再说，好怜悯的人不以公义为原则，就如同洪水泛滥，爱心、友谊、智慧不足。行公义的人不以这个原则，不以怜悯为原则来行公义，就流于苛刻、残忍，没有爱，以恨代替公义。怜悯人的人以施恩者自居，就变成这个冒充上帝，不起身的居功自傲。行公义好怜悯，又存谦卑的心，就应当效法基督，与上帝同行，从道成肉身的精神到舍己救人的精神，成为你的行为的这个范畴，真正的标准，你就是一个善人，这叫做善。